中提出了如何解决空间问题。大家看到，肿瘤患者随着诊疗的时间的延长和诊疗水平的提高，其实触诊患者越来越多，它越来越长。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突出的就是我们复诊患者能达到84%，外地患者占61%，而且年龄比较大，复诊患者的平均来院能达到8.3次。特别疫情期间呢，这种就诊压力非常的大，一直是存在的。那么复诊患者压力大，那么复诊患者就报不了号，就是有很大的难题。再看看肿瘤院患者特点，咱们有可能有家属啊，看看他们会了解到，肿瘤患者非常非常的焦虑啊，他对自己生存生存质量、疾病治疗，还有很多疼痛、焦虑，还有进食困难，还以及我们治疗周期长。检查项目多，还有就经济压力很大，从一个手术，一个肝胆的手术，可能下来就是10-20万、20-30万，那怎么办呢？那么我们更个性化给患者提供相关的服务，那么我们提出了互联网换空间，就是我们线下空间没有，我们能不能用互联网线上的资源换取线下的空间，争取提高敏感量，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减轻患者就医的负担，就同时呢开展线下同质化的这个医疗服务，所以同质化就核心的能治病、能做放疗、能做化疗，不仅仅是做咨询啊。再就临床数据提高患者的出诊就诊率，减少复诊的脱落率。那么我们从2014年做相应的尝试，我们到2018年呢，当时按照国家政策，好像有了互联网的相关的政策，我们也做了尝试，但是因为政策在北京没有落地啊，所以一直有2次流产，有系统开发完了，但是流产。在2020年，借着互联网政策争锋呢，我们建设了互联网诊疗。在其他那个这个渠道，我经常也讲，我在这个重点讲，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如何微创新。第一个建设思路，我们做很多这个应用呢，就会发现很多碎片化的。那如何这个按国家要求呢？第一，我们要知道这个研究相关政策。从此讲，我们这专题就是评测相关的解决嘛。那我们所有要参加这个课，我们要了解政策，统一的思想，然后评估差距。那我又说这个，我们每次定期不定期的，我们进行对我们的指标进行评估，我们哪些完成，哪些还有差距，标准颜色要分的人以及我们对应开发商，还有我们自己研发人员。第二就是有牵头科学，我们一般是门诊部负责，事后服务门诊部来负责，然后上班会统一思想。尽管大家知道新中心干了很多很多工作，但替代表面从还有业务部牵头啊，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但就真正落实工作起来可能更便捷，更加通畅。这是我们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事后服务整个体系，包括诊前服务、诊中服务、诊后服务和全程的服务。那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利用线下和线上既有的资源去做融合然后跨平台的比如收费，你不论自助机还是线上的各种服务，全部要打通收费挂号各种环节，做到线上线下整一体化的建设这个细节我也不说了，我先。第一就整合资源，因为资源很多，其实作为新中心主任，你最大的能力要去整合现有的资源，以及我们还有需要去厂商的资源，我们一块整合为我们所用就统一规划，统一数据源。比如说就像科室介绍、医生介绍医院介绍等等，我想官网、APP 还有小程序，你所有的地方都应该统一一个数据。而说这个维护那边维护还没更新然后开发者进入一个跨平台，界面适配和应用性，保证数据一致性和准确性，就如何保证特别实时性，希望通过集成平台，我们是把院内集成平台和院外集成平台进行了打通然后服务中台获取共享信息，包括大数据全部用实时的数据说到病，我们在医疗方面讲了很多，在患者服务角度讲的，我们依然要强调患者服务的医疗服务的闭环。那么因为患者服务角度讲，它不同的患者不同应用场景，它的需求不一样的。比如初诊患者，他最大的诉求是什么？ 就是找到专家。那如何让患者能找到他想找的专家，就是要解决问题。那对于复诊患者，他在线上复诊，他可能诉求能开出处方，处方药能到家。二，他的检查了，已经约好日期，如果想改约，他可以在线上改约，那么来了直接就检查了，等等，这些都是服务的各个环节，你达到一个闭环，这样才给患者一个整个的完整的就医的体验和体系啊。第三，我给大家讲我们做了哪些实践，就在线复诊，用细节提升就医患者。哪些复诊呢？不是说他第二次来、第三次就是复诊就可以了，而是说把细分。我举个例子，我们乳腺中心，那乳腺中心呢，要做患者复诊的之后要做穿刺，那穿刺完了，他要看病理，他想尽快知道病理结果，让大夫来看，能有病理结果做进一步下一步的治疗。他打完了挂号，说我们现在开了一个活检后复诊，仅仅的后台的数据表明他。做了穿刺，而且病理预期在哪天有结果，我们开放这个给这个患者可以做这个去线上挂，只有看你挂，别人挂不了啊。这是一个系统，这样来说呢，同时让患者能够很便捷的挂号，能够这个及早的这个就诊，而不避免遗留病情。当我们同时开了很多其他的专家的号，能够解决患者焦虑问题。那么抽诊咨询，特别外科，他想说的病人是我做手术的病人，你是肿瘤恶性的病人，而不是良性的一个结节，然后他给我看啊。所以我们在抽诊咨询角度讲，让患者上传他的诊疗资料，我们后台医生自发的非实时的反馈信息，一是来医院，二是可能说你到其他医院完成检查再来。那我们保留下来的都是我们这个我们需要的患者。同时给他约下线下专家号，把这个初诊的和复诊问题解决了，这样来说会提高我们的转化率。我们现在开诊大概有七个科室，然后下面一个横条就是对标的下面之后服务的一些标准，我们去讲了。但诊疗日程，患者们其实如何诊疗，就我们大家都有日程表啊，明天开会还是后天做什么，对不对？那患者们就诊能有日程表啊，而这个我希望这个表随时能够帮助他就诊。那我们也做这样一个常识啊，这个要schedule，说哪天做检查，哪天做检验，哪天做化疗，第一轮还第二轮啊，将来的他给一个提醒啊。然后如果做检查的时候，他告诉你你的治疗的检查的前的注意事项，以及我们做导航，你到哪儿检查啊，都怎么透明化。而引过去的相当于诊疗资料的。他的历史就诊记录全都是可视化的。指标定位也是我们自己想出的一个这个小应用。关注什么呢？就是说患者其实很关注他的经常看的指标，比如他的癌症肿瘤标准。那么我们就定制好，他关注一下，他随时看简单，随时根据这个指标我关注。那么这个指标就按时间轴都展示出来。每次有这个新的报告，都会提示出来，那也便于自己掌握这个病情啊。同时呢，我们医生也可以给患者定制指标，让他来关注，因为患者往往不知道我关注什么，这样形成良性的一个交互的习惯啊，让患者更关注自身的健康风险。我看设计的觉得这个有用，但不是真有用。后来我们医院有个这个患者群呢。他经常给你提问题，这个数据有个一大数据，这一下真用了啊，也得到他们的好评啊。院前咨询那个出发点在哪儿？说我们医院特别外科，你入院前必须在门诊完善检查，你不完善到医院可能再还要检查，就耽误一个这个整个周转啊。但这资料如何全过去就是换到病区，把资料交给住院点审核一下，这样的病区很乱。而且这资料老是很不全，所以我们开设了线上的一个住院咨询，给医生上传他已经检查的资料，证明我的这个他要做一项，我做了一项，包也出来，让医生在后台告诉他可以约住院，住院的哪一天。同时也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医生很多过去拿微信，他的资料全在私有的，没法保留，包括很多资料，包括他上传的。这个不照片，其实这照片是对医院是有用的，有很多外用数据，然后把数据保留在医院，保留在医生的工作站，在随时可以看。 也保留了我们后期做后期研究研究指标啊。那么解决了患者这个检查多种特性等等。后诊大厅也是应该说，我提出来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粗放啊。因为我们无论坐飞机来，还坐火车来，都有2316，都有商务综合。你可以看到一个机场后大厅，但是也有一个这个咱们这个火车站大厅。那我们医生，我们医院能不能有一个候诊大厅？那我把叫号系统和前台打通，推到了前台，而不是过去说我必须到医院报到，我才能看到这个排序，而是说我开放的患者、开放的患者家属，你只要下载 APP 就可以使用，知道我们这就诊的医生的这个就诊的大概情况，包括气科、血科、临床科学，他随便看。当然，这个保证数据安全，这个我们也进行解决啊。风险评估也是解决一个我们自己设备啊、自动设备评估的一个问题，就这也是利用我们北大肿瘤医院那个遗传史的一个研究成果啊，跟那个医院结合起来的。这个我先举个例子，就食管癌的初步后评审期，因为患者最着急、最关注说我能生存几年，我手术后治疗效果怎么样，生存几年？那我把这个研究成果推到前面，你可以注册，你可以查。当然，所有每个点都能保证它那个准确的填入啊，这样我们可能说这个把这个方案给解决好了。肿瘤医院呢，就是实际医院不大，但是临床实验角度讲呢，应该是在肿瘤医院全国排第一，加上综合医院应该排第二，就是这个名字没有更新的啊，就量非常非常大。我们住院患者大部分是研究型的这个患者，所以我们要把。患者招募非常困难，所以我把在研的项目全部上传在 APP 上，就所有人可以查。然后如果入组的话，那么对对方可以进行一个时间的管理，一个随访管理和访视整个的管理，让它整个透明化。为医生呢也解决了一些少量的资跟大量资讯问题，这样提高临床实验的服务质量。而且总而言之，还是把信息透明化，让提高患者的服务。跨院授权呢，其实这个也是向主要医院学习的啊，就像北京电力共享这数据呢，是过去就是在门诊进站通过打印医生打印这些同意书签字啊才能看，才能授权给医生来看。但是非常麻烦，说这个使用率非常低。后来我们开发了线上授权模式，那 APP 比如我们看北医三院的，还北京人民医院的数据。大家点一下就可以了，就是我们可以打开不打开，让把这个普通针交给患者。然后同时我也开发了一个新功能，这个数据不仅仅给医生看，给自己也可以看，就给患者自己啊，他可以看我医这个医疗机构上传的事务院里的电影共享平台的数据，因为本来医疗这数据是他自己的，让这样能为患者建立个人健康的电影基础。有自己的一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数据，还有很多其他医院数据，我还开发一个可以上传其他你纸质的病例的这个入口，那可以建立一个完整的个人的健康档案。这个提到一个便民服务，就是用心创新。这个创新呢，不一定多少技术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有充电宝。有这个轮椅租赁，有口罩售卖等等，有咖啡厅，但是分析在各个医院的这个角度，患者不知道，他路过了看到了，他如果着急没电，他没地儿去查，所以我们把便民服务放在了这个 APP 上，让它更透明化，要包括它的营业状态，因为这营业状态其实就是动态的知道，大家看了服务指标，当然有动态的知道，这个状态就是你服务的时间时长，这都是患者可设置的，但是在营业还不在营业啊，有相应的设备，有没有相应设备啊？包括如果到了，就比如说我们到咖啡厅打餐也可以，也解决了我们这个像患者检验超声后的吃饭问题，都能付钱。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助饮水机，咱们自己加进去了。一天我去这个门诊溜达，发现碰到一个。因为觉得说这个礼物也能放进去啊，正好走了几十米，碰见一个患者找我，说大夫，那个咱们打热水了。我说这个其实有需求，我就把这个也放到我们这个整个屏幕上。我觉得你只要用心做这事儿，你一定接到一个小小的需求，一定会获得患者的满意。 好，这是我总结一下那个情况。这是我们互联网整个大型，我没有展开细节啊。这个数据稍微旧一点，5月10号，可以，25万，然后这全部是不含咨询，全部是诊疗量。线上收入是3.17亿，这是我们疫情以来到现在一个积累量啊。它包括这个开处方、检验检查以及诊间约号，以及开设住院，就是说开设病人，跟线下完全一致的。这是诊互联网诊疗的效果，互联网服务效果。我们评估了一下，我们内部说一次线上的就诊服务相当于线下的3次。那么我们算一下，每一次节省了40多块钱，像节省40多块钱，我们算一下可能节省了11.3亿。那么这是彻彻底底的换了一个透明的最节的收入啊。互联网服务呢，最主要的还是用户导向、需求导向啊，敏捷开发，这每一个点都是每个升级的一点。我们现在大家看一下，基本上每年升级这个30多，现40个版本，基本上一个半星期升级一个，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升级版本。你升级无论是改 bug 还是上新功能，就让我们及时的进行可以使用啊，提高我们的患者的使用率。总结一下，就是最大限度的为患者与患者中心让一步，是否与患者中心，我们大家都叫患者中心，是真正做到。只有说当你患者跟你医院个人部门发生一冲突的时候，愿不愿意让一步。我们做互联网诊疗，做互联网服务，就改革了非常多的工作就很不容易。认真研究，第二个认真研究相关的这个标准，没有标准，这个标准确实只有我们能够与时俱进。第三，非常重要，向兄弟院学习。其实我这儿首先有很多 APP， 也包括我在2020年在阜外院做三天院，把门诊、住院、随访各种服务全体验到，然后回来我就很多的学习了也希望大家去体验体验啊。现在就我们院内要进行更多的沟通和相关科室建立一致的这个意见，而不是说可能你想做别人不想做，这样更好的使用总之就是我们能够以平促变，真正形状以健促用，让患者医护获得新的化的获得感就是我们要创新思路，用 IT 的来改善患者就医实验，让医疗数据有序的管理患者，而不是只能放在医院，让信息公开、透明、对等，让患者安心的就医。好，谢谢大家。